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12月9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在新的礼拜开始，也在这呢继续的欢迎我们空中辅导的听众们。无论大家是我们的老听众，或者是刚开始加入我们空中辅导的大家庭的，都在这欢迎你们。主要我们是透过电话热线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大家可以呢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或者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与我们的老师们联系。礼拜一主要是我黄嘉妍在接听电话，还有呢杨天成老师就会跟我一起来接听大家关于圣经上的疑难。礼拜三的早上主要是周素琴师母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无论大家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可以拨打。而礼拜四晚上直播的节目呢，就是我黄嘉妍会在这接听电话的。我们很希望呢可以跟听众们透过热线互动之余，也鼓励大家可以呢发短信和电邮跟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今天是礼拜一的节目，在这我们继续会跟大家收听一切从品格开始的栏目，稍后也会有真儿子真父亲这个旧的栏目的重温，我们会在当中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当然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节目的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毅力。
小伟从小就喜爱跑步，初中开始呢，就是学校代表队的成员，队友叫他做小飞人。今天呢，他和队友代表学校参加了4×100米的接力总决赛，小伟担任第4棒的选手，也就是最后一棒。这一路的过程都很顺畅，可没想到的是，队友叫棒给他之前不小心摔了一跤，他们就成为最后才接棒的队伍了。小伟边跑边想着，落后这么多，放弃吧。突然间，他想起踢足球的爸爸曾经说过，只要比赛没有完结，凡事都有可能。于是他的斗志被燃起，他奋力地不断往前跑，超越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通过了终点才发现自己得了第1名。 他和队友都激动地流出了喜悦的眼泪啊。
无数次的摔倒，一次次站起来，每一步都很坚定，信仰就是力量。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永远在即使困难重重也要迎接挑战，勇敢唱大大的梦，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永远在即使困难重重也要迎接挑战，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逆风飞翔到天边，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梦想就在前方。无数次的摔倒，一次次站起来，每一步都很坚定，信仰就是力量。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逆风飞翔到天边，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梦想就在前方。
什么是毅力？
什么是毅力呢？有人说，通往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继续走的人不多。就是说，拥有天赋的才能，或许能够让人在起跑线上取得优势，但是真正决定人能否取得成功的，却是靠毅力。而毅力这品格是能够透过后天培养的。毅力是一种让我们不论身处在顺境或者逆境，都能够坚持下去的能力。有毅力的人不会轻言屈服于困难和阻碍，就算处境不乐观，他们也不会轻言放弃，反而会努力不懈，坚持到底。我们看到古今中外无数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是拥有勤奋、坚毅的品格，在逆境中仍然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有心理学家指出，毅力是由恒心和热忱组成的。这并不是说人要如何在苦闷的工作中用毅力挨下去，而是怎样印着毅力能够持续地坚守信念，为目标而奋斗。如果缺少了热忱，单纯的工作只是会被看为一份苦差，甚至是折磨，所以热忱是毅力不可缺少的元素。无论要达成什么目标，我们都需要一份毅力，带着恒心和热忱去锻炼技能，执行计划，坚守信念和突破障碍。这样人就会在挑战中超越自我，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一个拥有毅力的人，能够为了达成目标而全力以赴，不受困难和挫折的影响，做起事来有始有终，可以享受完成目标后的成功感。相反，一个人的毅力没有充分使用的话，他们会容易被挫折击倒而选择放弃，
不过过度运用毅力，人就会倾向强迫自己完成每一件事情，就算是不得不放弃的时刻，也不愿意让步，变得固执。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首先，爸爸妈妈要采用爱和管教并重的教养方式。
高压和专制，或者是放任和忽略的教养方式，都不能够培养和塑造孩子具有毅力的品格。在国外曾经有一个调查，访问超过10000个父母，结果显示，无论是什么社会阶层、种族或者是婚姻状况，如果父母对孩子是关爱的、温暖的、尊重的，对孩子有明确和高标准的要求的同时也会提供帮助的话，孩子的学习成绩会更好，自我成长会更独立，心理会更健康，幸福感也会更高，也比较少出现焦虑和抑郁的情绪，问题行为甚至违法行为的可能性也会更小。
第二，给孩子建立乐于成长的心态。
如果孩子觉得人的天资决定了未来，那么他们就会觉得就算付出了努力也不会改变将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容易选择放弃，甚至认定自己是无法成功的。相反，如果爸妈从小就肯定孩子，让他们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靠后天的努力是同样可以有成就，并且引导孩子转变心态，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而认定自己永远都不会成功，可以将失败看为是成长的机会，这样慢慢培养孩子一种成长的心态。不过这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和自信，他们就会更有毅力地去面对困难。
第三，与孩子一同制定目标。
爸爸妈妈不要一下子把目标定得太高，建议你把一个长远目标分为几个短期的计划，让孩子一步一步去完成，这样除了可以避免孩子因着漫长的过程而有机会感到困乏，更加可以增加孩子在过程中的满足感，推动孩子完成目标。例如孩子去学习游泳，第一年的目标是学会去游泳，那么爸妈可以把它分为几个学习阶段，先学习呼吸，掌握了换气技巧以后，再握住浮板踢脚，然后才是滑手，逐步保持身体的平衡后，就开始手脚并用。每个阶段都需要时间去练习，但只要稳定的一步一步朝着目标的方向，孩子会看到自己在其中的进步而感到满足。
第四，爸爸妈妈要退一步远观，让孩子自己面对挑战。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爸妈要忍耐，不要为孩子提供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大多数失败的经历并不会对生命带来威胁，如果孩子谨慎而乐观地接触风险，是可以培养他们面对挑战的信心和能力。 另外也要让孩子学习跳出安舒区，比如说当孩子定下目标，例如刚才说的学习游泳，父母就要鼓励孩子多练习和挑战自己，适应在水中的不安感，磨练自己的弱点，那么孩子就能够勇敢地去面对自己不熟悉的范畴，进一步深化自己的技巧，以正面的态度去突破自己。如果希望从小培养和塑造孩子毅力的品格，爸爸妈妈要采用爱和管教并重的教养方式，给孩子建立成长的心态，与孩子一同制定目标，并且要学习退一步观望，让孩子学习自己面对挑战。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九节中，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所表现的就是一种坚毅的精神，激励着历世历代的信徒。当我们培养孩子具有毅力的品格，不单能让他们在生活中面对困难的时候坚持不懈，也可以帮助他们在信仰的路上坚定地跟随耶稣。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的歌曲叫做《奔跑不放弃》，也是嘉言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是的，对于我们生命的成长呢，我们真的需要在这条路上啊，要继续的走下去，而不要放弃。只是说，有时候你是不是需要真的以奔跑的这个速度来做生命的成长？其实有时候嘉言觉得，大家都是按着你自个儿呢，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来做每一件事。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用走的，有一些可要慢慢散步的这个速度来做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有些人真的是可以奔跑的，就按着你自个儿呢的速度来做。但是就是有一件事情呢，我是很认同，就是不要放弃。无论您是在这一条成长的路上用什么速度来做，都不要停下来。以下就让我们一起重温真儿子真父亲这个非常好的栏目。其实重温也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向前走的。今天要探讨的话题是关于妻子在属灵上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听听王凡牧师和周师母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神创造人的时候就下了一条的命令，你要知道这个判语下来的时候，人还没有犯罪，人还没有离开伊甸园，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东西，他每一个创造完了以后，他都说神看着是好的，
对，
有晚上有早上，是第几天第几天，所有一切都甚好。唯一他讲了一句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独居不好呢？独居就没有关系，跟人之间没有关系，神说不好。独居就会自我为中心，因为你没有身边任何的人，你所有的事情，你所有的决定都是以自己做那个中心，做那个出发点。那这样在神的眼中看来呢，不好。所以神说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帮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来提升他，来让他更加的进步，让他更能彰显神的荣耀，
对，
让他更能活出神的那个形象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太太，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帮助者，特别是对弟兄说的，因为那人独居不好的那个那人呢，其实是弟兄，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姐妹还没被创造，
对呀、
所以神的眼中看起来，弟兄一个人独居是不好的，
对。
因为这样呢，你会发现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错的，然后我再讲深一点点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弟兄会吓一跳。 弟兄是怎么创造的呢？亚当是一半的泥土，然后神把一口气吹到他的里面去，
对，
所以基本上呢，弟兄是一个半泥土半灵的这样的一个人，
用泥土造的，
用泥土造的，然后神把他的气吹一口气吹进去，然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我们的姐妹是怎么被创造的呢？
当然是从亚当的身上，
从亚当的身上拿一根骨头出来，
是
啊，造成了夏娃。
嗯，
然后最特别在这里，
嗯，
神又再吹一口气，
嗯，
到姐妹的里面。本来他从亚当身上拿出来的材料已经是一半的灵一半的泥土，
嗯，
对不对？然后做成了夏娃，然后上帝再吹一口气进去。所以呢，你如果从这个数学的比例上来看呢，姐妹的灵的部分是比弟兄多的，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姊妹都信耶稣，然后丈夫可能刚刚信了就不愿意去教会的原因。
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创造呢？
王牧师，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因为我们的姐妹在属灵的触角上面，在灵的触角上面会更敏锐，
对，
姐妹会更能，她有一个
更能够经历体会神，
更能够经历体会神，她灵里面比我们有更多的成分，所以她们对这个属灵的事情更敏锐，
对对，
她们的这个第六的感觉呢也更敏锐。我以前呢是一个做生意的人，那我呢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是
啊，我有一次就带着我太太去见我一些的客户请吃饭，
是，
那他就回家以后我就问他你觉得怎样，然后他就说我觉得谁那个谁谁谁有点靠不住，我说你又不认识人家，你第一次看，
对啊，刚刚才见
看到，对啊，你只是跟他吃了一顿饭，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主席，他下面公司多大多大多大，不过讲完了也没用，因为我太太说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不知道他公司有多大，可是我就是有一个感觉他不行，但是你知道吗？
是
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是几年以后吧，果不然他的公司就倒了，而且这种的事情呢不是发生一次，他是发生过无数次。就是原来神创造的时候他给了姐妹一种就是弟兄永远想不通想不明白的东西，就是姐妹她可以有一个触角，这个触角呢，你叫她讲道理她讲不清楚，她就是有一种感觉，她说我感觉这个事情不对，
对，
那我告诉你弟兄，如果你能接纳你太太给你这样的意见，你的成功会比现在呢至少成功十倍以上，因为这就是神创造的时候放在姐妹身上，没有放在弟兄身上，我们的灵性只有一半，所以呢我们要靠我们的脑袋，靠我们的思考，靠我们的逻辑去做决定，可是我们的姐妹呢，她的逻辑比不上弟兄，
是
她的思考能力比不上弟兄，可是呢她有更多灵的部分，
而且敏锐度很高，
敏锐度很高，
对，
她的直觉很高，她的直觉告诉你不行的事情呢往往真的会不行，所以呢我们才需要她的帮助，
对，
也就是因为这样，你要看重跟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你的工作，而且呢我发现很多弟兄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在公司在外面工作的事情呢不告诉太太，因为你觉得他也听不懂，他也不认识，他也不是在我公司上班，
对，
那跟他讲没用，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你就是独立管理你的大地，所以你会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如果你能把你的太太带到你的工作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很大的帮助，这样的话你的成功会更成功，当然我不是说太太就要加入你的公司，
要管他的工作了，不是管他的工作，
不是管他的工作，
而是真正的在灵里面给他一些支持，
是分享，
对，
比如说你今天下班你告诉太太啊，我今天公司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然后我想做一个这样的决定，你觉得怎么样，我告诉你，你的太太很多时候会告诉你，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决定不太好，那你就赶紧想办法换一个。如果她觉得，哦，我觉得可以啊，你就放心去做，一定会成功。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也就是说，这个才是这个真正的优次。不要把太太在放在你的工作之外，让她跟你的工作什么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你要把你里面的你面对的困难，你在做工作的时候你所面对的事情，要带回家跟太太一起商量，一起做同心的决定。这样你的事业就会为你效力。
但是王牧师，我也想问一下， 有些弟兄他会觉得我们在公司里面那么烦恼的事情，如果我告诉了我的妻子，不是也让他痛苦烦恼吗？所以很多的弟兄可能为了爱妻子的缘故，他也不愿意跟他去分担分享。
那这个
的
对这个，所以我说为什么先神后人在大地，那这个想法呢不是神的原创，因为神说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呢你的压力他是有责任跟你一起背
的，
一起去背的，因为是同一个人，对不对？你会不会你的左脑想的东西你不告诉你的右脑？不可能啊，你左手所做的事情你不让右手来帮忙也不会啊。
对，
所以夫妻两个人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那表面上说好，我爱太太，所以我的这些的困难不让他知道，就免得他担忧。可是呢你所有东西都不让他知道，他不都一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到你真的是已经没办法了，那个事情已经糟透了，
发生了，
你已经试了一千个办法都解决不了，那个东西爆了，然后你才突然间让他知道，你觉得他会比较好吗？
当然会崩溃，然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会特别的不好。
这样会更崩溃。
对，
为什么？因为他当他知道是已经无可救药了。
对，
倒不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在跟你一起参与，他还起码还有一个心理预备的过程，
对，
对不 对，
对？
你连那个过程都不给他，然后你那个火、那个炸弹已经爆炸的时候才塞到他的怀里，他一接过去的时候就爆炸。那你觉得这样？是爱太太吗？这样是对他好吗？其实刚刚相反，其实这个就是仇敌的诡计，他就是要来毁坏，他就是要来毁坏这个关系，他就是要来破坏这个关系。
是。
那但是上帝呢，是非常看重关系的。
耶
稣为什么要来？耶稣来就是要恢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对。
坦白说，简单说，耶稣是为关系而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上帝付上生命的代价，除了关系。
是。
他没有为这个空气而死。他没有为这个铁啊金啊银啊这些的东西而死。他为的是关系来走上十字架。
是的。
所以关系一定要在大地之上，我们才可以蒙福。那个是上帝创造的时候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呢，如果你一不遵循，你一改变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人生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蒙福的那个状态的里面。
是的。
也就是说我们就偏离了神创造的时候的心意。
是的，神的心意就是先神后人在大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蒙福。
还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
老师母亲好。
哦，你好啊，王姊妹。
我给你通过电话，我的焦虑再也不在我心中出现了，我感到很高兴。
感谢主啊。
让我说一声谢谢你。
给你通过电话，后来我又跟我的丈夫好了很多关系上。从前的时候我丈夫做的不对时我就和他很计较，这现在我也跟他不计较了，他也彼此也尊重我，我也彼此尊重他。这一个月来我聚会后来我给我丈夫商量嘛，我说爱人，我有弟兄姐妹找我去玩嘛，我说我不敢跟他去说聚会。后来我丈夫就说我可以，我去送你。再后来到了聚会那一天，我看到我丈夫不高兴。我说爱人，你为什么又不高兴？你不愿意时候我就不去嘛。后来我就祷告，我神，我需要你的话，我愿意和你家里关系祷告。我后来我丈夫说你不是得去吗？我去送你嘛。后来我就去了两天聚会。
感谢神啊，
真是感谢神。我的儿子也不接受福音，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很啰嗦。后来我也慢慢的正在悔改。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我说我继续在这个家，叫我的丈夫我的公公婆婆感受到你的爱。我把你的爱流露在家庭当中。后来我看到我的丈夫也很高兴很喜乐，我也很喜乐，就不再计较那以前的事。
对对，这个家
因为你一个人的改变，因为你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活出一个好见证的缘故，我相信可以感动你的丈夫，也能够感动你其他没信主的家人。
是，我听见你的空中辅导，你在教育的时候我也帮助了我的儿子很不少啊。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说的很有道理，
你不单是听，你有一颗愿意学习受教的心，更愿意在你的家人身上把它用出来的时候呢，神就使用你。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王姊妹。
哎哎呀，黄老师
啊。对，我是黄佳雅老师，你好。
哎，我就是这两天就想跟你交通交通。那个什么，我吧这么多年了，我跟我老公这个事吧，我一直都没说，我一直是顺服他的。
嗯，
我这个老公吧，哎呀真是个好人，他对我吧是特别的好。
嗯，
他好的我喘不过气来，他什么事都管着我。
哦，
你的吃喝拉撒，你的交朋友，你的穿衣服，你的一切他都得管着。你得听他的，你不听他的吧，他生气。我就哎跟他谈了几次也不成功，我就顺服吧，那么咱信耶稣啊。可是我受罪啊，我就跟个植物人似的，跟个机器人似的，他说什么我就是什么。我就想啊，你说这个事儿咱基督徒应该怎样处理这个事
儿？姊妹你结婚多少年呢？
我是哪一年呢，结婚30来年了，我现在是55岁。
结婚已经30多年了。
嗯。
我想问一下，你的丈夫他是在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就是很管着你的那一种性格吗？
他一开始吧，他关心的挺周到的吧，他不至于这样。
嗯，
他现在吧，就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
嗯嗯。
哎，
可以具体说一下，比如有一个例子是他怎么样很你觉得很严重的去控制你吗？
他就是吧，比如说我跟他在店里的时候呢，我想去理发，
嗯，
他就不让我这个点去，说你睡醒了觉你再去。我说我这一阵儿吧，我就挠着头，我特别想去，他就不让你去。那么我去也行，但是我去了他肯定生气，我们两个就有矛盾。如果我听他的就没事了，他说我睡完了觉醒了再去他就高兴了，就这样。
嗯，
你得按着他那个点。
那我想问，他生气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的？
他呀，那个脸没法看呐，黑着脸，不说话，生气。他也不打人，也不骂人。就是我就是不给你好脸色看。
嗯，
哎，
你说你以前跟他说过他的这个问题，他有什么回应给你呀？
他说呀，你反正你跟我你要不然你就我就这么对你好，什么也我也关心你，什么也都这个样，要不然我就什么都不管了。我说那样咱还没法过日子了。他就两个极端，要不然我就这么关心你，让你反正什么你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说的算。
嗯，
他说我都为你好，我是一片好心， 但是你说这个吃东西吧，你说我吃着吃着他就给我端碗了，我说你干什么，他说你吃多了这个大便不好，他以为不好的吧，他就不让我吃了，他说你别吃多了，就经常就给我端碗了，就点点滴滴吧，他都想关心着你，他说我就是为你好，我真的是为你好。哎呀，我说我都50多岁了，我说我是个人有自由意志，你不能让我像个机器人似的，你说什么我就什么，我心里难受，我有我的想法。
嗯，
他听不进去。有一次我真的我都痛苦的哭了哈，他看我真的哭得伤心了，他就说他容易发火，容易发火，就是使性子，说话呢，就是语气不好，他也不骂人也不打人哈，但是容易发火，一点小事就生气，上火。我说就说他，他说那么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我说你就这样下去，我真的从心里想哈，我真的不想跟他过了，我没有自由了。他说我改哈，你给我个机会。不用半个月一个月又恢复原状了。他说我就这样，反正我就想关心你。你还不准我出去，我就出去干个什么事儿他都不愿意我出去。就愿我守着他。守着家，守着他。别出去，好像我出去能变坏了似的。他就太敏感。太敏感了。同学聚会吧，他不让我去，我说好，我不去。那个走个亲戚吧，他让我去了，我才能去。看看亲戚吧，我姐姐什么的，得他同意了，我才能去。要不然他不同意，他不让我去，什么事儿他也管着。我有时候吧真的痛苦，
对，
受不了，是爱我。这个爱吧哈，包得太紧了，我喘不过气来。我就不知道，你说如果主耶稣他会怎样处理这个事儿，我就想你帮帮我，我应该怎样跟他，怎样处理这个事，就是顺服他，就听他的，没有我了，没有我的个性，没有我的想法，反正他为我好，我就顺服，还是我怎么跟他谈？
姊妹，因为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要找到一个答案呢，我们需要多了解一下你的丈夫，他的这个行为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因为我们要去帮助一个人去了解一件事情，让他有所改变的话，我们是需要很多的一些的了解这个人，还有很多的慢慢的去一个节一个节的帮助他去打开来。因为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啊，那我就告诉你啊，主耶稣希望的就是你们可以相亲相爱的，但是那个爱呢，其实你的丈夫不是不爱你，可是他对于爱的那个他有理解里面他不全面啊，所以
对，
所以呢你们要相亲相爱的话，就只有一个可以去进步的方法，就是说你跟他都要学什么是真正的爱彼此，一个完全的爱的健康的爱的应该要怎么表达。当然这个就是主耶稣很想你跟你的丈夫都要了解的。所以第一千万不要想离开你的丈夫。我觉得那么难得有一个跟你一起生活也30多年的婚姻，也看到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沟通上的一个可以大家一起去调试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你们的家没有说发生什么暴力呀、
或者说
没有
对婚外情啊这些都没有、
嗯、
那么就可以先看、
嗯、
其实是你的丈夫跟你的一些价值观还有可能是表达上、
嗯、
大家不一样，
嗯，
所以那个是可以改变的、
嗯、
那第一首先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嗯，只是怎么改变、
嗯、
要多长时间来改变、
嗯、
这个呢，
嗯，
姊妹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你的丈夫他是已经一个成年人啊、
嗯、
我们说很多习惯价值观要改过来是要时间的、
嗯、
而且也不能一天两天就可以把一个人改变，只有耶稣可以改变一个人、
嗯、
而不是我们去改变他，所以我就问你的丈夫以前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不是都是一直这样很操控型，有很多就是一定要跟着他做，如果不是他就会有什么反应给你，那我就听起来啊我觉得是你的丈夫、
嗯、
是不是一个没有太多安全感的男人呢，啊那个可能你要了解一下你丈夫、
嗯、
他是不是原生家庭里面他是成长的背景当中或者是他一直的遭遇是不是都是缺乏了安全感的，因为他要抓住他所爱的东西他才觉得他是安全的、
嗯、
以至于呢他就用这个方法来想要抓住你、
嗯、
因为他很爱你，
嗯，
对
对，
这个反而我觉得姊妹你要去了解你的丈夫的，因为你要让你的丈夫了解到原来这么多年来呢其实你很感谢他，他很爱你很照顾你，很多东西他都为你想了、
嗯、
不过你都要让他知道、嗯、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你的爱，那我呢、
嗯、
就更加的容易把我的爱就是跟你来交流，要不然呢、
嗯、
其实我都活在一个很大压力的当中，我觉得这个部分、
嗯、
姊妹你要经常的跟你的丈夫表达、
嗯、
不要说只说一两次然后就以为他会知道、
嗯、
然后就会期待、期望他会改变，这个、是很难的，这个、如果你用你自己来想啊，今天我跟你说、你要改变一些东西，王姊妹，因为你的性格上有一些缺陷、
嗯、
我跟你谈一两次、
嗯、
你以为你就已经改好了吗？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吗？
不可能、
嗯、
对
对
对,
对、
嗯、
所以呢你也要同样的想你的先生也是这样、不要期望你只跟他谈过一两次他就会完全改变、
嗯、
不可能的、所以你要帮助你的丈夫、知道他表达的方法其实是让你很不舒服，比如刚刚你说、连剪个头发他都要控制你的时间了，那如果下一次他又要你顺着他，而如果你不顺他就会黑脸啊他就会发脾气啊、
嗯、
那么你就要跟他说，我知道你想要我跟着你的时间，不过呢其实我自己都有我的时间、
嗯、
我有事情我想要把它办好的，你可不可以就是、给我这个我去做完我的事以后我就回来陪你，但是你下次可以不用那个脸色、
嗯、
你可以不用就是这么对就是很臭脸的这一种来，因为其实我是希望你开心、
嗯、
我希望你可以、对就是宽容，那你可以下一次就是不用把你的这个脸这个就是脸色给我看呢、简单来说其实我们都要学习让你的先生了解、如果有时候你发脾气你脸色不好看、你的先生他也不会好啊、对吗，他也会觉得不舒服啊、你可以反问他、如果我黑脸、我也是这样对待你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你可以反问你的先生，因为他要从你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要学从你的角度来感受事情。对，
我接个电话，小高的
这个呢，
哎，
我觉得姊妹你可以去试试看的，因为这个就是你跟你先生开始做沟通的一个开始，你要反问他，也要让他知道什么，原来他做黑脸在别人身上，原来那个人也不好受，对吧？对对对，
对对对
对，但是我要告诉你呢，我们做基督徒，因为我不知道你先生信了主了没？你的先生信主的吗？他也信的吧？
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可是他是信主的，是吧？
对
对。那你也可以趁着这些机会来跟他说，其实主耶稣是希望我们家是相亲相爱的。那所以我们既然也是信主的人，我们一起来学，好好的去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吧。就是每一天我们开始这一天的时候，你也可以，或者那天完结之前，你可以跟你的先生，你可以学习欣赏他。三样东西，你可以主动的欣赏他。哦，你今天黑脸的这个就是少了。哎呀，我真的是觉得你很好啊，很欣赏你。你做得很好啊，你多多的表达你对你先生的这一种，对，主动的告诉他，原来他有改变的时候，你真的觉得那个就是爱了。我真的觉得你很爱我，这样其实就是这样表达给他知道，然后他才会知道。哇，原来我没有黑脸，我的这个太太呢，原来太太会欣赏我的，原来我不发脾气呢，其实这个对于我的太太她也会高兴的啊，其实是要给她这样很直接的让她知道什么是爱的表达，什么是让人舒服的爱的表达。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这个你要持之以恒的去做，因为那个你要好像培养习惯，让他慢慢来啊。当他做的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用怪责，你只是直接的跟他说，你这样做其实我是很不舒服，很受伤。可是我没有说想要跟你离婚或者是离开你，我们一起来，我们好好的。就是大家一起进步改变，我们一起祷告，就是让他知道其实您一定会在他身边的，只是怎么样跟他一起好好进步沟通。对，因为没有安全感的人，
对对对，
他就很需要你的肯定。对对对，
我明白了。
我觉得姊妹你就不要什么都顺着，其实所谓的顺服啊不是这样的。你的这个对于顺服的这个理解也是不完整。顺服呢是我们说是一个在主里面健康的界限里面一个正确的一些决定里面，我们来顺服我们的丈夫。而不是说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千依百顺的。连他一些已经踩到你的界限，或者他一些无理的要求，你都要顺服。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圣经教导我们顺服的意思。
真的，我真的以前还不明白。
对，所以你现在
我就明白了。
我们人与人相处当中都一定要有健康的界限，包括婚姻夫妻关系。因为虽然你跟丈夫是二人成为一体，可是你们还是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的。你可以多跟你的丈夫沟通这一方面。
对
对
对。对。真的感恩你今天这么一说吧，我对这个顺服我有了新的认识，正确的认识。
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看对呀，好好的去看圣经怎么教导啊。我们也要，如果在这个夫妻关系上可以鼓励姊妹呢，我们空中辅导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嘛。周师母也过去有很多丰富的教导，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回我们的资源库。 很多这些的讲义你都可以看的，你来学。
对，对，我真的得学习了。
是的，好不好？
好的，好的。那咱就结束吧。
好的，那谢谢你今天的电话，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发现。之后我们继续跟进，看一下你跟丈夫的关系里面你又发现了什么，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
的，好
的，感谢主哈，谢谢王姊妹的电话哈，不客气，
好，拜拜，
再见。
宝贝儿，今天可以跟妈妈一起准备圣诞节的布置材料吗？
不可以啊，我在烦恼下个礼拜交的美术作业，唉，真不知道要做什么劳作才好啊。
哦，我知道你对劳作不感兴趣，不如这样吧，我教你做一个圣诞花环，你拿它当作业交了好吗？
好啊，妈妈。
简单的花环却很有意思。根据传统，人们会在圣诞节前四个礼拜开始布置花环，每个主日在上面点一根蜡烛，总共会有四根蜡烛。这个时期又名叫降临期，用来提醒信徒要庆祝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并且期待迎接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是一个盼望的象征啊。
小小一盏灯照亮世上人，
让我们一起做花环，一边默想圣经的路加福音1:79，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感谢主耶稣降临，成为世界的真光，让我们找到生命方向，不再迷失于黑暗里。
感谢主耶稣
照亮，照亮，
认识耶稣，得蒙救赎。
空中辅导，
祝大家圣诞快乐。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很感恩可以听到王姊妹跟我们分享。王姊妹跟我们讲到呢，丈夫对她的操控，她真的是感觉婚姻的压力非常的大，也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我们鼓励姊妹要多向丈夫表达自己的感受，也要主动的纠正丈夫不健康表达爱的方式。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要很久忍耐的爱心和关爱，才可以帮助她的丈夫从一些不安全感当中走出来。我们在这为姊妹的丈夫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了王姊妹的需要。是的，她的问题实在是不容易解决，但是主啊，我们也同心的求你来打开王姊妹丈夫的心，让他呢可以看到自己在一种不健康的关系里面，要用这个对待的方法呢，只会让姊妹感到很大的压力，也会让婚姻呢走进一个不好的发展。我们求主来打开她丈夫的心，让她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求你来加添王姊妹的爱心、动力和耐性。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空中辅导明天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请大家留意拨打电话。那么今天空中辅导的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